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看电影栏目，我是主持人无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由李安导演、苏拉沙玛、拉菲斯波主演的奇幻冒险类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本片于2012年上映，并获得了第8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项、最佳摄影奖项、最佳视觉效果奖项、最佳原创配乐以及最佳影片提名、最佳改编剧本提名、最佳剪辑提名、最佳音效剪辑提名、最佳混音提名、最佳美术指导提名、最佳原创歌曲提名。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还原故事的真相，少年派毫不奇幻的残酷漂流。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听来是奇幻冒险的视觉大片，看过了则更是感叹大饱眼福。这并非 3D 效果运用的最好的一部电影，但炫目的视觉效果使整部电影浑然天成，丝毫没有做作赘余之感。整部电影叙事虽无太大的情节波动，但其情节之间的起承转合，并加上绝妙的摄影及特效，依然让人十分震撼。派是一个生于印度，并且同时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少年。他的父亲经营着一个动物园，所以派从小就了解动物的习性。坦白说，这个故事的开头并不算吸引人，混合着宗教信仰的一个少年的成长经历。不过随后剧情正式进入到奇幻漂流，派举家迁往加拿大，与他们同船的还有动物园的动物。派的父亲想把他们带到异国他乡卖个好价钱，但是动物园园长一家经历了一次类似泰坦尼克号式的沉船事件，除了派，家人全部遇难。派侥幸落在救生艇的舱盖布上得以生存，与他同处一艇的还有一条猎狗、一只断了一条腿的斑马、一只母猩猩以及一只成年孟加拉虎 Richard Park。在漂流的最初三天，猎狗咬死了猩猩，活吃了斑马，老虎又杀死了猎狗。接下来这个少年在海上求生的故事，就是如何对付 Richard Parker 的故事。自知无法战胜老虎的派，最终选择与他一起面对漂流生活。七个月中，他要收集淡水，捕鱼捉虾，他要使用一切海上生存技能喂饱老虎，也让自己活下来。当然，这场漂流也遇到了暴风雨、鲨鱼的袭击以及各种精彩而血腥的险境。在派与老虎所剩的食物耗尽后，陷入绝望的他们已准备从容赴死。但奇迹的是，他们随着小船飘到了一座天堂般的岛屿。在短暂的停留休整之后，他发现这儿是个食人岛。惊恐的派与老虎再次开始了漂流，直到在墨西哥的海滩上获救，那只老虎却头也不回地消失了。但是如果这部少年和老虎海上历险记情节发展到此为止，确实 只是乏善可陈的无力写一篇影评了。但是直到少年派讲出最后那个所谓杜撰出来的第二个故事之后，往复的镜头便一幕一幕在脑海中闪现，之前的所有好像并无深意的打趣的细节都成了伏笔，使着整个故事融会贯通地串联起来，打破了原本充满和谐和爱心并且奇幻的冒险故事，而只有一个有些残酷无情的血淋淋的故事展现在眼前。让我们先从电影的结尾说起。当派与两个日本的公司代表讲述了他的奇幻冒险之后，两个日本人并不相信且视为儿戏，并希望派讲出一个没有动物、没有小岛、没有狐鼬的真实故事。然后派讲出了另一个版本的海上求生记，其实救生艇上并没有动物，只有一个厨子、一个断了腿的水手、派和他的母亲。厨子先后杀害并吃掉了水手，然后又杀死了母亲，最终派忍无可忍，同样杀害并吃掉了水手。最后的现实是，最终只有派活了下来。这个故事伴随着两个日本人惊恐的表情讲完了。也许我们理所当然的会以为他们会选择这个第二个故事，但是当采访派的记者打开当时事件的档案时，写在后面的是最后他和这只动物共同相伴走到了最后这样一句话。显然他们采用了第一个不那么残酷而残忍的故事。接着派又问来访的记者，这两个故事你相信哪个？记者说，有老虎的那个。派回答，所以你跟随上帝。当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相信很多观众已经意识到了这个故事中的四个人与第一个故事中的四个动物是一一对应的。此刻导演担心观众不能联想到其联系，还让采访派的记者此时发问以一一对应。水手是斑马，厨子是猎狗，猩猩是母亲，而派自己是老虎。也许可能你还不能接受第二个残酷的故事，但是导演在讲述第一个故事发生的过程中已经数次暗示我们，第二个故事才是真正发生的。一，大船遇到风暴，当派跳上救生船之后，在中国船员用汉语大喊斑马斑马后，斑马跳进了救生船，此处暗示中国船员的角色对应。二，当派的母亲想换素的菜品时，厨子表现得极为恶劣戏谑，刚好符合猎狗穷凶极恶的品性。三，猩猩是漂流很久之后才找到救生船，并在派的帮助下上船，并且只有猩猩是在派的帮助下上船。四，在猩猩被猎狗咬死之后，老虎才突然出现反扑了猎狗，这与第二个故事中派的母亲被厨子杀了之后，派终于忍无可忍杀了厨子的出场顺序一致。如此看来，我们知道了第一个故事就是现实的隐喻，它含有两层，一是对真实事件的隐喻，二是经过自己的感悟而升华出对人性思考的隐喻。这第二层便是电影的核心，也是导演和主人公想要表达的核心。先说说派这个名字，它代表了无穷数位的无理数， 当他在最后一节数学课上写了整整三个黑板的派值的时候，学生和老师们都在欢呼，每增加一个数字都代表了一个成就，而这就是人类的衡量文明进步的标志。如他父亲所说，科技带领人类在这几百年取得的成就，抵得上信仰与人类文明几千年的成就。而在这个成就之上，影射的则是人类无穷无尽的欲望，就像派值的无穷尽一样。与此处对应的隐喻，还有派小时候听到的那个神话，那个神张开嘴就是整个宇宙。这个隐喻同样出现在他看到了鲸鱼吃水母，看到了老虎的嘴，看到了幻境里鱼类的香蚕和张开的血盆大嘴。派年幼时信仰多种宗教，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他认为这些宗教是可以兼容的，他认为自己这样就接近了神，了解了神。其实主人公派就是全人类的象征，无论哪种信仰哪种宗教，作者和导演就是要在这里引起全人类对于信仰的反思。此处的隐喻是：一，在船上吃饭的时候，母亲因为是素食主义者，想跟厨子换全素的菜品，厨子先后指着肠和肉汁说，他以前是吃素的，他以前也是吃素的，随后引起了父亲的不满，并先与其大打出手。二，饭桌上一个中国水手前来想要安慰这一家人，解释道，我是信佛的，但是这个肉汁我也吃，因为在船上肉汁不算肉，只是调味品。三，在派饿极之后，为了一条大鱼与老虎进行了殊死搏斗，全然不顾自己先前素食主义的信条。四，当派找到了那个小岛之后，饿极了的抛开地上的土，开始寻找植物的根茎，满足地吃着。而老虎上岛之后，看见大量狐幼之后，则是一顿猛抓猛吃。奇怪的是，其他的狐幼居然没有逃跑，而是直立而视。这场景与派吃植物何其相似。也许这是对素食主义以及素食主义者的一种讽刺的暗示。万物皆由造物主所创，动物与植物皆为生物，并无本质区别，所以老虎吃狐幼就像派吃植物一般。而此素食主义则是建立在物质条件相对丰富的情况下，如果人在物质匮乏食不果腹境地，就会放下束缚。正如在船上佛教徒会吃肉汁，派为了吃鱼肉不惜与老虎搏命一拼。与前面人类欲望无尽的隐喻相联系，则是暗示人类盲目的信仰，却同时做着违背神性的事。有着无穷的欲望，始终无法脱离心中的兽性。正如在饭桌上，爸爸教导派的这个桥段，一个人不能同时信仰这么多宗教，如果你什么都信，就代表了什么都不信。然后又告诉派，希望派拥有自己理性的思维，甚至与老爸信的冲突都没关系，只要是出于理性的。也许观众或许认为影片在批判宗教信仰而宣扬绝对理性，神在危机的时候没有向派伸出援手，正如在暴风雨来的时候派跪地长啸，你带走了我的所有，你还想要什么，这种对神的质疑。但个人认为，影片向我们真实传递的信息恰恰是以上述相反的。还记得这前后两个故事的角色对应之后，第一个故事中的老虎就是主人公，那么故事中的派又是谁呢？传递给我的是一个明确的答案，心中的神性，在现实中引导人类的无形的神，它既独立于人类，又是人类的一部分。 人类在很多时候抛弃了他，却又在关键的时刻接受他的指引，渡向脱离兽性的彼岸。在第一个故事中，老虎就代表着派，甚至是人类罪恶和兽性的一面。当漂流初期的时候，老虎生猛无比，对派寸步不让。后面老虎因为饿极了之后，又受惠于派食物的赏赐，渐渐被驯化。一个最重要的桥段是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派看见了穿破乌云从天而降的圣光，高呼神迹，并极力要向老虎展示，但老虎畏惧不前，充满畏惧地蜷缩在角落里。主人公在岛上获救，白天有着无穷的食物，干净的淡水，以至于他钟情于这个小岛，不想离开。因为对未知和死亡的恐惧，让他想在这个岛永远生存下去。他甚至将女朋友送给他的红绳系到了那棵树上，表达了他的依恋。然而，黑夜降临，他看到了白天的湖水开始吞噬鱼类，那深不可测的湖水在吃着自己养育的动物。同时，他又看到了那个仿佛莲花的树叶，一层层剥开后，看到了人类的牙齿。白天和黑夜，馈赠与索取，吃和被吃。这就是此岸，这就是人类。这就是生存的残酷。人不信了神了吗？你抛弃了我了吗？还记得影片前面派跑到教堂里与神父的对话吗？派问神父，神将自己的儿子派到世上，让他为人类受尽了苦难，这叫爱吗？神父回答，你所要知道的就是他爱我们。电影的结局也回答了这个问题，神的儿子带领拯救了人，脱离了自相残杀的苦海，一步步消除兽性，这就是上帝的爱。派毅然地逃离的那个小岛，因为他不想继续活在过去，吃着同类生存下去。他跟随着神的指引，乘着小船向着脱离兽性的彼岸。但此时他仍然无法完全脱离兽性的一面，载着老虎继续出发，直到最后那只老虎走进了丛林里，消失了。派哭得很厉害，因为人类的兽性帮助人类生存了下来，在最危难的时刻生存了下来。而当人无限地追求并接近神性的时候，兽性会在不被察觉时离去了。他告诉作家，在老虎的眼里看到了另一个灵魂，而父亲告诉他，在老虎的眼睛里，你只能看到自己。父亲没有错，兽性没有情感和怜悯，与神性是毫不相容的。起初，派并不相信，但是在漂流的过程中，他渐渐明白了，这两者是不可能融会调和的。我以为他会回头，但他只是朝着森林深处望去， 然后永远消失了。也许父亲说的对，他根本没有把我当成朋友，但我非常确定，我在他眼中看到的绝对不只是我自己目光投射的倒影。他就那么头也不回地走了，但在我内心深处，他永远与我同在。让我对上述推断深信不疑的是这个真实的故事。 Richard Parker 原是历史上真实吃人海难故事的主人公名字。1884年，明尼阿纳特号沉没，四名船员被困在南大西洋，除了三名船员，还有一个名叫 Richard Parker 的17岁男仆。在茫茫的海上漂流中，三名成年船员杀死了孤儿 Richard Parker， 分食了他的肉，因此得以还生。这部影片讲述的不是一个美的令人发指的奇幻故事，也不是纠结于宗教信仰和理性思考的一个拧巴的人生选择。原著作者和导演委婉而又明确地向观众用近乎疯狂而又含蓄的手法讲述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是对生活的悔悟、信仰的拷问和人性的反思。因为这部影片真的不叫《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而是《Life of Pi》。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看电影栏目，我们下一期再见。